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本周呢，我们即将迎来啊纪念六四35周年纪念日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丁月想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六四学生运动的这个记忆，一些人亲身的经历，还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么六四呢，广义上啊，就是指在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最初是以悼念前中共的领导人胡耀邦的这个活动，为一个开头啊，一个导火索，后来蔓延到中国大陆全国各地哈、最早是学生，后来这个工人、教师、农民，甚至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啊，都有持续的参与进来，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中国大陆全境的这种抗议活动。那么但是谈起六四呢，大家更多的印象哈、就是想到在6月3号凌晨6月4号清晨的那个时刻啊，那中国共产党呢是下令啊，让他的军队武装警察开着坦克军车，手拿着这个机枪呢，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无数的学生们啊，在驻扎在那里来表达诉求的一个地方。那最后我们都知道，发生了这个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啊天安门屠杀，也被称为六四屠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1989年6月底的时候呢，中共官方的通报呢是把这个事件定义为是反革命暴乱。他们说呢是只有200名平民和几十位安保人员在这个镇压当中死亡。但是在2017年啊，英国有获得一份解密的文档显示，在六四屠杀当中呢，中共军方至少杀害了有10000人。现在啊，谈到六四已经35年过去了，大家想一想当年啊，那些敢于在那个集权的社会里天天走上街头振臂高呼的热血青年们，很多都已经步入了中年甚至是老年了。那么那段动荡的日子，不知道您是否有参与啊？那么当时的那些经历是不是也是您尘封记忆的一部分呢？不管怎么样，那今天我们再去回顾这段历史哈，很多人能想到的都是那些青年们正义的呐喊，对于民主的那种呼唤啊，当然还有很多在广场上为此流血甚至是逝去的生命。我想这些呢都非常值得我们去铭记。那今天早些时候呢，丁月啊，我是采访了当年的六四的经历者之一，他也是我的同事，就是希望之声的一位记者东伟。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当年他作为武汉大学正在读大四的一名学生，在六四运动期间他都经历了些什么，又给他带来哪些影响呢？东伟你好。
你好丁月。
首先东伟跟我们说一说吧，当年在六四的那个时期哈，你在哪里，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我当时是在武汉上大学，我在武汉大学是大四的学生，当时就是要毕业了嘛。我就是现在想起来就已经35年了哈。我印象里特别深的是，就是胡耀邦去世的第二天哈，我正好去湖北沙市去出差，因为要去那边做毕业论文嘛，早晨就听到了胡耀邦去世的这个消息哈，然后我当时跟我那个一块儿去的那个同学说，哎呀，胡耀邦去世了。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会后面会发生什么哈，就然后就到了沙市，后面没过几天就听到就是北京啊，包括武汉呀、各个学校都开始游行啊、抗议啊。实际上我呢是在这个5月19号之前吧，我其实作为这整个这个学生运动的这一个旁观者，我没有参与。我其实每天呢就是回到学校之后，因为做毕业论文也很忙哈，然后我每天到下午的时候，我就会到各个学生食堂前面那些就是大字报那些墙上吧，去看那些各个学生写的大字报，包括到研究生院啊去看他们那个研究生写的那些大字报。但是我一直就没有参与，一直到了这个5月17号的时候，当时那个赵子阳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现在实际上真正决定的是邓小平同志，然后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我当时一看，我就估计要出事儿了哈。但是到5月19号的时候，就是李鹏就宣布这个北京戒严嘛，那天就全校就是大家出来游行嘛。那我是那天才开始真正开始参与这个学生运动的。
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之前你没有 采取行动，然后为什么又在那一天你开始动起来了呢？有什么东西触动到你吗？
对，之前我总觉得就学生的这些诉求哈比较乱，不是那么就是反关岛啊反腐败啊，这个是比较清楚的。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诉求感觉是比较指向比较散吧，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处在一个观察的一个角色吧和心态。那到5月19号的时候，就是李鹏就说这个北京要戒严哈，就等于军事管制了嘛，那这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出来了。所以那天我们就出去游行嘛，我记得很清楚，从武汉，我们学校是在武昌嘛，我们游行游到汉口，那天大概走了有10几个小时吧，对，我到下午才回来。
你听到戒严这件事情，为什么就觉得一定要站出来了呢？
觉得就是学生他要这个要求啊，就是包括这个市民的要求啊，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吧。虽然我没有参与，但我觉得很合理。但是你现在用这种军管的或者戒严的这种方式来处理这种事情，我觉得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政府应该就是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大家应该出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意见。
嗯 ，OK， 那你后来出去之后呢，有经历些什么？回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游行那天回来之后，后来我们又去到其他的地方去游行，那几天我就不断的参加游行，就没去再去实验室里去做实验嘛。后来到了24号那天，我就决定去北京，因为那时候就是整个电视台的这些新闻就已经没有真实的声音了嘛。我刚才就补充一句啊，其实在那个4月30号到5月19号之间哈，那我记得很清楚，每到7点钟的时候，大家都聚到那个系里的那个有一个活动房嘛，大家去那儿活动室啊，就是大家去那儿看这个新闻联播，就看这些报道。但是过了到了5月20号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些报道就已经不真实了嘛。
为什么20号以后发现这个新闻不能信了呢？
那他已经宣布这个戒严了嘛，那所以就是这个调子就变了。那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就不能信了，所以我想去北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去了。就26号早晨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到了北京那个北京站嘛，然后就突然就有这个人说啊，你们是大学生吧？然后，去天安门吧，我带你去。然后就有一个车，我们就坐一辆卡车就上去，几十个学生就上去了。然后就那时候凌晨嘛，我记得当时远处好像是崔健是在正在做那个一个摇滚乐的演唱会嘛，当时就是一直好像演到凌晨那天。
嗯，你说的是在天安门上是吗？
在那个广场。
嗯，
那个、
okay、
对，我在北京就待下去待了5天吧。当时就是因为我住在那个北京邮电大学我同学那边嘛，然后我们就参与了就是5月28号的那个百万人的大游行，整个二环路是就连起来了嘛。当时做了那个游行，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比较焦灼吧，就是一直也有传说说军队要进城了，然后但是呢好像也每次也都被堵回去嘛，所以觉得好像也就这样了。不知道
那你有害怕吗？就是听到这种传闻害不害怕说军队过来然后自己受到一些伤害呢？
没有，因为当时大家就是整个当时广场的情绪包括这个其他的地方哈，大家说起来的时候都还是比较轻松，觉得军队可能会进来清场，然后大家会说有可能有橡皮子弹或者怎么样，会有高压水龙这样的，但是没想到会开枪嘛，真的开枪。所以就5月30号的时候我就坐火车就回学校了嘛，因为毕业论文还没做完嘛。因为中间呢我们家是在那个京广线上嘛，我就下车了，下车在家里待了3天哈。然后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家人就吓一跳，就说哎你怎么现在没毕业就回来了。他一听说我们在那个从北京回来的就特别紧张哈。我爸就说、说我还写信让你这个不要参与这些事儿，你还跑到北京去了。他说这个因为原来就我爸平时是不怎么给我写信的，就是四月份以后吧，他就给我写了2封信让我不要参与这个活动哈，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北京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么多人参加，然后我爸说你知道这个最后共产党一定会开枪的。
那你当时怎么说的怎么想的呢？
我当时说这怎么可能开枪，我说这么多人上百万人，我说这个肯定是不可能开枪，说你们太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然后我爸说你们太不了解共产党，他一定会开枪。
对，就您父亲说的那句话哈，就说共产党一定会开枪，然后你当时觉得不可能哈，但是事实证明这他真的开枪了。那你后来听到了这个开枪了，听到广场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
当时就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就是非常愤怒，你知道，其实不是说害怕，而非常愤怒，就是说这个一个国家的军队竟然就是向这个老百姓开枪嘛，所以大家就又出去游行嘛，我们又去堵长江大桥啊等等啊，这很多学生做了很多，在武汉做了很多事儿吧。然后在6月7号的时候，我们学校就开了一个追悼会啊，大概好几千人参加，就追悼这个64的死难者。嗯，后来就是湖北省委就是要把这个这件事定为这个反革命事件嘛，那学校就顶着，最后学校有一个副校长被撤了，但是学生就被保护下来了。我们参与的这些人，包括我们还上那个主席台去签这个，就舞台上去签这个签名，不承认这个当时的这个江泽民那个党中央哈，那个签名后来也就被他们销毁了吧，没有，就是没有被这个政府拿走。后面的话就是学校里的一些老师算是对学生还是都比较保护的。后来我回学校的时候，我听到说管我们学生工作的那个老师吧，就说安全部门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安插了很多就是20多岁的这些大学生，像大学生的人，就是然后拍了很多很多照片，说进到一个房间里就是1米多高的那种10几寸的大照片，让各系的老师去认，就说这是不是你们学生，很多老师就说看着就是说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就很多学生就也就没有受到这种迫害吧。
好，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35年了啊，你现在还会回想起当年的事情吗？
对，现在过去35年，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吧，从5月20号一直到64之后那么十几天，就是记忆非常非常清楚。
嗯，
对，几乎每天发生的事我都还能想得起来。
那你时不时想起来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64开枪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就是突然就变得比较清楚啊，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党，它不是说真的是为了这个人民，所谓的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而是它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它可以做任何事情。就从89开始吧，后来就是到99年，它又开始迫害法轮功，然后之后还有这个维权律师，还有这个新疆的人权迫害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共产党做下来。你看，它全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并不是说好像说是为了这个人民的这种利益吧。
刚刚听到记者东伟跟我们分享啊，35年前啊，也是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刻哈，他作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四的学生，怎么样参与到六四民主运动当中的？那从一开始对于中共啊抱有幻想，不相信他会开枪，到最后呢，经历了、看到了、听到了六四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这个屠杀和惨案之后，真正认清中共本质的这一段心路的历程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正值六四35周年马上要到来，那不知道您是否当年哈有关于这个六四的记忆，您是否有参与其中，那么六四这个事件又给您和您的家庭带来哪些影响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你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啊，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哈、也是在一同回忆的，就是35年前发生的这个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啊。那六四事件呢，是中共执政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的抗议啊。那目前在中国大陆呢，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中共是禁止任何形式、任何活动来悼念六四事件，并且呢，也禁止任何网上关于六四的讨论哈。那么前两年我们还知道，就是在中国大陆特别有名的一个网红啊，就叫做带货一哥、口红一哥李佳琦，就因为在六四当天，他的工作人员端上来一个形状很像坦克的那个蛋糕，然后就被全网封杀。大家可见，就是中共啊，是多么害怕人们去回忆、去提起 去了解六四哈。但是呢，中共的这种封杀不能阻挡啊，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人们去纪念六四。每年到快6月4号的这个前夕的时候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尤其在香港、台湾还有美国，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哈、来纪念、来回忆六四。那么本周末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旧金山啊，国父纪念堂就会专门举办一个叫做对中共政权说不，从六四到香港反送中再到白纸运动的一个研讨会啊。那这个研讨会上呢，有请到著名的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还有六四当年的学生领袖封从德，包括这个著名的民主活动家也是六四的学生领袖之一赵长青先生，还有这前 Human Rights Watch 的中国部主任叫做Sophie Richardson 啊，还有著名异议人士丁家喜的夫人，也是一位人权活动家罗盛春女士。那其实在这个研讨会之前呢，也是每年纪念六四的一个传统了，就是在花园角啊，旧金山的花园角公园呢，有擦洗民主女神像的这个一个活动。民主女神像是当年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座雕像啊，那么也代表着无数学生、无数向往民主啊、向往民主的人们心中的那个形象。那么后来呢，由这个著名的雕塑家哈、又重塑啊，在花园角又重塑了这样的一个民主女神像，所以这也成为在旧金山湾区哈、我们纪念六四活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点了。那么其实35年过去了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年那些对正义的呐喊、对民主的那种渴求和呼唤，还有那些为此流血、为此牺牲的生命呢，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那么对于民主的渴望呢，也在代代传承着啊，哪怕在中国大陆那片被晋升的土地之上。但是在海外，我们年复一年在纪念六四的这个意义以及会推动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丁月也跟东伟啊进行了一个讨论，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下。
对，共产党其实我也跟很多年轻人谈过哈，就是共产党其实他现在对这段历史他是掩盖和抹杀的，就是在国内现在你根本看不到。一开始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还就是说会提到说，89年的风波，现在连这个风波这个词儿都你都看不到了。就是说共产党他是就是去抹去这段历史，试图去抹去这段历史，然后让大家不去想到它。你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8964，也不知道坦克人。海外这些纪念活动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意义，就是要大家记住这段历史，包括就是历史的这种记忆啊，就会让我们最后反思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党。那目前就是大家会看到，就是说国内的这种政治过去这么十几年哈，国内的政治越来收得越紧，就是民间的这种空间是非常非常小，而且越来越窄。包括像公民记者呀、维权律师啊、各种信仰团体受到的迫害也越来越严重哈。它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些变化，但是呢，就说很多东西呢，其实也是在民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这份记忆吧，让大家就是能够通过在海外呢，就是说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很多东西它的变化它是一点一点的。很多人他可能现在因为受到这种共产党的洗脑，他可能是个小粉红，但是你看他一旦接触到了这种真相吧，那他可能就会变。包括六四的这段记忆，我了解到很多人他们也是因为就是翻墙看了这些六四的这些视频啊，看到这些报道啊，然后他们就突然从一个小粉红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反共的一个反贼哈。所以我们把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传承下去，包括去到处去传播，这个其实对中国就是迎来这个民主社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
那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您刚刚也谈到了这个经济也好，这个外交也好，都是内外交困的一个状况哈。很多人期待中国能迎来一种改变哈。那您呢，您怎么看待，就是您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什么时候中国真的会变吗？
对，我相信会了。其实很多中国人他没有就是被共产党的铁拳砸到的时候，他自己可能是个岁月静好牌，但一旦被砸到的时候，他会慢慢清醒下来。那在过去这些年，其实很多人不同的族裔、不同的群体，你不管你是中产，你是 社会底层或者怎么样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你受的教育怎么样，你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这种迫害，或者说一个所谓的一件事情就会把你家庭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说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社会其实不是原来你想象的那样。我想这些中国人现在我觉得还是在不断的觉醒，而且包括现在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吧，包括这种翻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往国内传播真相啊，我想这些社会的力量其实在不断在聚集，那总是有一天就是说大家会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明白真相吧，明白真相之后你就会认清共产党，然后你就会远离他，那这个社会就会变。
刚才丁越和东伟探讨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意义啊，确实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真相啊，这也就为什么他全网封杀啊，连长得像坦克的蛋糕都能引发对一个千万级别亿万级别的大网红的封杀呢，就是怕人们知道六四，想起六四。但是我想六四在每个人心中的这个记忆呢是不会被抹去的啊。那今天重谈这个话题，不知道35年前的您在当年经历六四的时候有哪些的感受哈？那又给您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您通过短信留言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关于六四的记忆和经历，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今天我们重谈六四啊，去关注纪念六四，其实呢对于我们教育下一代，尤其是对于在海外啊教育我们华人的下一代，东伟也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是华人嘛，就是中国也是他们的根嘛，他们要知道那个国家就曾经发生过什么，要知道就是真实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发生过什么，就是在他们的父辈身上发生过什么，然后他们会更加的就是说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美国不是有一个调查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年轻人40%多的人就是希望40%多的年轻人希望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嘛。这共产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外国的朋友哈，他就跟我，当时我们在王府饭店嘛，就是吃饭，然后他就说哎呀北京真好啊，那个什么旁边是王府井嘛，然后他说哎呀这你看这边真是像那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哈。我说你知道从这儿往外走100公里就有人就是无法负担那个学费，我说这是一个5星级的饭店，你在这儿你看到的这是只是一个窗口，就说我们怎么认清，就说我们怎么知道就中国的真实的情况，不是说只是说从一个窗口去看到一个北京上海啊这种大城市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而真正的这种历史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更多的知道就是说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宣扬的东西和他们实际做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包括从东欧来的人，包括从这个中国共产中国来的人，我们更了解就是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是其实在美国的话应该是承担起这种告诉大家共产党真相的这种责任。
是，而且美国也不断受到这个共产主义的侵蚀嘛，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清醒哈，了解共产党的这个本质啊，就不至于被蒙蔽下去。
对，就是我们看一看，就是说这个真正的中国是怎么回事，就不是说只是说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窗口的这个城市，然后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中国有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而过去这个共产党做过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然后你就知道香港为什么现在是现在的香港，那和20年前的香港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是台湾变成了现在的香港，那20年后台湾或者10年后台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那他们会不会要这样的生活，那包括在美国我们看看委内瑞拉就知道，就说一个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嗯，那么关于这个六四啊，刚才我们谈到是如果能把这段真实的历史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现在很多从美国现在这里长起来的很多年轻人哈，越来越多人去觉得社会主义好啊，甚至共产主义他们都觉得也没什么。那么经历过 共产主义的人、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知道，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在中共共产集权之下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失去的又是什么。所以如果您啊，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清醒的认清啊，共产主义的这个本质，别随着这个共产主义的侵蚀在美国走这个下坡路的话呢，其实在接下来啊，就是湾区系列纪念六四35周年的活动当中呢，有一个或许啊，您可以考虑去参加，那就是在6月7号周五的晚上哈，有一部呢专门还原8964天安门屠杀真相的纪录片啊，会在 Palo Alto 震撼上映。这部纪录片呢叫做《天安门使命》，那讲述的呢就是曾经在这个当年的混乱当中哈，敢于为他人挡子弹的学生领袖之一叫做张健的这个人的故事。这个影片呢是记录了这个年轻人啊，怎么样面对枪林弹雨，面对诱惑，还有他日常生活当中的挣扎，然后却选择了坚守自己的勇气和良知，那么也证明了就是坚守人性啊，其实在对抗暴政面前呢，是能够爆发惊人的一种力量的。那么这部片子里面呢，《天安门使命》它还展示了大量当年亲历者们在天安门拍摄的那些原始的素材，可以很好的带您啊，尤其是带我们的孩子们去回溯了解这一段真实的8964的历史。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在6月7号周五晚上啊，可以去 Palo Alto 的 Copley 剧院啊，去看这个天安门使命的纪录片。那购票呢，您可以登录网站是 Eventbrite 网站啊，去搜索天安门使命这个关键词，天安门使命，或者呢也拨打啊，可以拨打一个订票热线啊，是408-303-9107 408-303-9107。好，那非常感谢您收听哈，今天我们关于六四啊回顾这段历史，然后不知道是否呢您有勾起您当年的这段回忆啊，我们还是很想听听看，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哈，六四带给您的影响以及您所保留的那份特殊的记忆。再一次鼓励您把您对于六四的亲身经历呢分享给我们，888-275-1628，欢迎您发短信过来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稍微先休息一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本来今天节目时间剩的不多了哈，那丁月本想说就此结束了，但是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的导播接到了一位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李先生的热线电话哈。那么李先生呢，是对于我们刚刚播出的关于六四的这个节目表示了感谢哈，非常谢谢您李先生，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您送来对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份肯定啊。那么六四确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报道所说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铭记、去纪念，并且值得把这一份集体的记忆和历史真相还原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啊。那么关于六四呢，其实丁月也有一个个人的经历啊。当年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在上班的时候，我有两位同事，一个是来自香港，一个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哈，那就像我一样。那当年的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哈，在那个环境当中，对于历史的真相也都是不明所以的哈。那结果有一次吃饭，我们就聊到六四的这个事件，然后当时我的那个香港同事就谈到了，因为香港是一个当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环境嘛，那他就说，六四的时候我是那个我们高中学生会的主席，我代表带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去到那个就是中共在香港的那个驻办处吧，就是我忘记他那个名字了哈，他说他去抗议，然后就是为六四的那些学生们就是鸣不平，也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感到非常的悲痛哈。然后结果那个大陆的同事就说，你看的是假新闻，你说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啊，那个全部都是这个西方媒体对我们共产党的造谣，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两个人就在饭桌上争起来了，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工作场合谈论的这个事情。然后最后就是两个人争的就是各持己见啊。当时我在旁边作为旁观者，我也觉得很懵哈，我觉得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那后来我有机会出国，然后又能接触到自由社会的信息，我才发现啊，当年的我的那位中国大陆的同事啊，真的是被骗得太深了。他不知道六四的真相，但是他却以为别人说的真相是假的。其实现在想想呢，为他感觉到可悲啊，就是这样被 蒙蔽的中国大陆的同胞真的是千千万万啊。所以关于六四的真相，关于六四的事实，我们不能忘记，而且我们要一直的讲下去，让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同胞都能知道，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也都能知道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就像刚才我的同事东伟讲的啊，他作为六四的亲历者之一，我们把这样的真实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一代人，包括每一代人都保有的对于自由，对于民主的这个渴望，把它传承下去，那么我们一定能迎来中国改变的那一天。好，那么借着最后这一点时间啊，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再次感谢哈，向我们表达感谢的那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再见。